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美国访问之后，有关脸书即将登陆中国的消息就不断传出。一位中国国家智库的学者更是指出，脸书进中国应该很快。他并表示，开放脸书对美中合作有极大的影响。脸书会不会进中国？怎么进中国？它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冲击呢？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作家，同时也是独立笔会网络委员会的协调人野渡先生。我们欢迎野渡。野渡先生您好。
哎，你好。
是，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这张习近平与扎克伯格的合照啊，让外界是议论纷纷，说中国是不是愿意开放脸书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呢，中国国际研究院的学者滕建群他也说，这个连国家主席都接见了，没有理由再限制这些社交媒体进入中国。您认为这是在为中国当局释出信号了吗？
我倾向认为确实是官方放出一个信让脸书进入中国的信号。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包括了那个中国的管控网络的那个官员卢伟，还包括了那习近平，他们都先后在美国见到脸书的负责人。现在的官方在发出这个信号情况下面，我相信脸书是有可能和官方达成了一系列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个条件和妥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中国官方才允许了脸书进入中国的市场。
是野渡，按照这个性质上或理论上我们来看呢，这个脸书的性质实际上它并不符合中国政府的要求与规定的，所以如果它要进入中国，很多人说脸书势必要做出改变。你是不是赞同这样的看法？脸书可能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才能进入中国呢？
我认为脸书肯定会做出改变，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互联网这十多年的发展里面，从来只有那个国际的那个媒体相关公司向中国政府妥协，没有中国政府向那个海外的公司妥协的先例。特别是在事关中国国家安全和情况下面呢，像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它有可能涉及到了中国那个事关政治安全、政权稳定等一系列问题。这个前提下面，它必须中国政府必须要求那个脸书做出那个承诺的一系列相关方妥协条件，才有可能呢进入中国市场。我认为这个妥协的条件包括了那个脸书公司必须要在对那个相关中文用户啊那个言论啊做出那个严格的审核，对那个中国政府认定是敏感言物或者是敏感言论的东西呢，他必须要提供那个相关的那个证据材料啊，甚至是涉及那个可能个人私隐的东西呢，都提供给中国的那个政府。这后面我们可能看到的脸书在那个自由世界、网络世界的这些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上面，但现在中国政府呢做出一个让人那个很难相信的倒退。
是，如果脸书做出这样的让步，野渡，你认为它在中国还会有多大的市场？那么很多人说，如果做出让步的话，它和新浪微博又有什么差异呢？
做出个让步呢，我倾向认为它还是有市场的，因为毕竟脸书呢，它在这么多年发展了，它技术方面呢，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呢，确实呢是做出了一些很令人那个信服的那个技术手段。他对那个一些呢不甘心中国的政治啊等等那些普通的用户来说，他是有他的吸引力的。但是我们知道，作为社交媒体来说，他能够影响普通人，就是呢他那个信息传播作用，就是说在脸书推特等他们这些社交媒体，他把每一个人作为一个节点，把一些那个公众关注的话题那个迅速的传播，也就是说在希望说普通人可以在里面呢不涉及政治的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是因为在中国，每一个公共议题、公共事件都可能是政治，它迟早还影响到普通人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中国政府和脸书公司呢将不得不面论着那个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们怎么样在控制更严格的控制人们的言论和他们政府公司之间的信誉 那个垮掉即将做出选择。
是，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那么最后野渡，我们还有30秒左右时间。我们知道习近平不让中国公众可以有脸书，但是他自己他的访美之行却成立一个脸书啊，而且很快就收集到有近100万人关注他的这个脸书的网页。到底你认为中国当局他是真的有意有心要让这些社交媒体进入中国，还是他另有所图？中国政府是不是也希望利用这些社交媒体来进行他们自己的政策的宣导呢？
所有社交媒体归根到底对那个一个意图要控制所有媒体在手里面的政府来说都是颠覆性的。他做出任何举动呢，就包括像那个像这个脸书的开放呢，都事实上不得，因为基于那个一个是基于外界的压力，一个基于自己政府的形象可能而做出的一些迫不得已的选择。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而放松任何对基层政府的警惕。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野渡先生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